好，接下来我们今天有高兴有严兰牧师跟我们分享信息哈，那我们鼓掌欢迎严牧师跟我们分享信息。哎，那没有声音啊，怎么搞？声音很小，没开，
可以听到吗？这样可以吗？
听不见啊。
严牧师的麦克风没有开，其他的麦克风好像有开。
Testing, testing，听得到吗？
现在可以，现在
可以哈，OK，OK，好。那在我讲到以前，有个小小的 disclaimer 哈。今天那个我的女儿是陪我在教会参加祷告会啊，所以呢，你如果听到尖叫声，那是她在讲哈利路亚，OK。如果你听到呼声，那是她在讲 Amen，OK。所以先让大家知道，绝对不是这里发生什么大事，OK。我想这两个礼拜，我们所有的人心中都有一种感慨，这真是一个没完没了的世界，不是吗？虽然在美国疫情好像慢慢的过去，我们看见在亚洲，其实很多地方疫情仍旧是相当的严峻。再加上我们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中间的战争啊，我想我们当很多人跟我一样啊，每天是守在 CNN 前面啊，或者其他的这新闻台前面，再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可以如何来祷告的。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，一方面我们觉得好像没完没了，疫情没完没了，现在爆发一个新的战争，而且因为这个战争所引发的能源危机，接下来社会会引发经济危机。虽然在这没完没了的世界当中，我却要提醒你。神也在做许多的工作，阿门。刘牧师在今年特别跟我们分享，在2022年，神要在我们教会当中做四件事情，让我提醒你，分别是扩张的恩典、加增的恩典、有新的启示，还有新的供应。在6个礼拜以前，在祷告会跟弟兄姐妹分享有关扩张的信息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加增的信息，叫做领受神加增的祝福。我们要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来看，怎么样领受神加增的祝福。让我们看创世纪26章第1节到第6节，这里说，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，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，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。你知道，在圣经里面，其实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是整个犹太人或以色列民族的族长，他们的先祖哈。而当中呢，通常人谈到以撒，总讲到他是一个有倍增恩典的人，而且他是一个领受承受应许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事情，也都逐渐的应验在以撒的身上。那到以撒是怎么样成为这样一个领受应许的人呢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其实看到好几方面。首先，第一，我们看见你要领受神加增的祝福，你就需要顺服主的带领。跟你隔壁的说，你要顺服主的带领。你知道，在我们刚所读到的经文很有意思，他谈到饥荒，第一节就谈到在亚伯拉罕那时候有一个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。你知道，圣经学者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作者这样写呢？作者这样写的原因啊，乃是要表明一件事情，说以撒当时所面对的饥荒，跟亚伯拉罕当时所面对的那个饥荒是不同的饥荒，是又一次的饥荒。那如果你对创世纪熟悉的话，你就知道其实在雅各的时候又面对一次饥荒，所以约瑟的哥哥们才到埃及去要粮食嘛。你知道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很抱歉，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。人生真的是充满危机的啦，这不是只有刘牧师这样告诉我们，创世纪也这样告诉我们。今天或许我们不见得面对粮食的危机，我们面对能源的危机。不相信你跑去油站看一看吧。我听说今天美国有些地方油那个汽油啊，已经破7块一加仑了。有人还在讲说可能还会继续往上走。哇，我们今天会面对各样的危机。 你知道，重点不是我们人生会面对危机，重点是我们在危机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如何应对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当以撒面对一次饥荒的时候，他就很自然的，他就走到基拉尔这个地方。而第二节又告诉我们，神就向他显现，就告诉他说：“嘿，你不要下埃及。”你知道这是很奇怪的事情，下埃及是当时从人的角度是最正常的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埃及有那个尼罗河的关系，所以埃及的农产通常是比较丰富。如果在中东一带哪一些地方是比较能够抗这个饥荒的话，绝对是埃及。你知道，所以以撒从圣经学者告诉我们，他那时候在别示巴，从别示巴往基拉尔去，其实在下一站很可能就是埃及，因为是同一条直线。但是好像他在基拉尔的时候，神就阻止了他，告诉以撒，你不要下埃及，你要住在这里。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呢？神说，因为我要与你同在，而且也要赐福给你。你知道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人虽然人在人生道路上，我们会面对危机，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对危机，我们也想用我们的方法去解决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来问神的带领是什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带领就带着他的同在与祝福。所以在第三节这里说，神跟以撒说，你寄居在这地的时候呢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。神的同在，神的带领自然的就带着他的同在与祝福。让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就明白了什么叫神的带领。其实神的带领就是神有时候他告诉我们要往一个地方去，甚至更确切的讲，是神告诉我们要往一个地方去的时候，他自己也在去。所以神的带领其实是神告诉我们，嘿，我们不要往那里去， OK， 我们往这里去，一起走。那如果你跟着神的带领走，你自然就有神的同在，因为神正在往那里去。而神这位祝福的主，他走到哪里，他的祝福自然的也临到那里。所以当我们没有在跟从主的带领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离神的同在、神的祝福比较的遥远。事实上，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，当我们想要领受这个加增的祝福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事情，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一定要来顺服跟从主的带领。你知道，当然有时候可能就有人问了，什么叫顺服主的带领？让我给你两个sign， 两个标志啊。顺服主带领的一定会有两个标志。第一个，你不埋怨你的环境，你不埋怨你的环境。你知道啊，曾经有一位很著名的宣教士叫戴德森，他是早年到中国的内地，当时许多宣教士都在沿海地区，戴德森是进到中国的内地非沿海地区来传福音，常常面对许多的困难。有一次就有人问他，那面对这么多的困难，你怎么样能够继续下去呢？戴德森怎么样能够继续下去不灰心而且不埋怨呢？戴德森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因为我的神就是我的环境，我的环境就是我的神。意思说，他的环境不是别人对他怎么样，他的环境是神，神就是他的环境。所以顺服主带领的人的第一个标志，就是他一定不会埋怨他的环境，因为是主带他到这里的。顺服主的带领的第二个标志，就他在每一个环境当中他都自然的会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。你知道，在我们刚读的经文其实很有意思，第五节神说他会祝福以撒，是因为他应许亚伯拉罕，也是因为呢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话，遵守神的吩咐、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你知道，学者常常就问一个问题，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根本律法还没有颁布，哪来的律例跟法度呢？那当然有些人因此就说怀疑圣经说这个记载到底可不可靠。但其实呢，有一些学者就提供另外一种解释，是我觉得非常好的解释。虽然亚伯拉罕那时候摩西的这些律例法度都还没有颁布，但是因为亚伯拉罕他跟从神的带领，他常常求告神，神的心意是他所明白的，很自然的他所做的就是神心上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要领受神加增的祝福，第一件事情我们要顺服主的带领。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今天我们需要停下来问一问，有时候我们在想着要往埃及去， 我们站在基拉尔想要往埃及去，或许主在告诉你，嘿，不要往埃及去，要住在基拉尔。 Amen。 或许有时候你在一个地方停留许久，你觉得神的心就是要我在这里，搞不好神告诉你，嘿，你要起来，要像对那个以撒的父亲讲的，嘿，要起来离开本族本地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 Amen。 我们需要问神，主啊，你到底要带领我往哪里去。第二，你要凭信心撒种。跟你隔壁的说，要凭信心撒种。让我们看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二节十三节。那以撒留在基拉尔那里之后呢，就告诉我们十二节，以撒在那地耕种啊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你知道圣经里面充满被神祝福的人，我坦白告诉你，我最喜欢就是以撒，而且是这两节经文。你知道他那一年撒种，那一年是什么年啊？第一节告诉我们，那一年是荒年，是饥荒的时候。你知道这里发生了一个神迹啊，在饥荒的时候，以撒他撒种，而且撒种那一年啊，是有百倍的。请你注意，这个百倍不是只是一种形容说很多丰富，这个百倍，圣经学者告诉我们，圣经学者告诉我们，创世纪的作者在写这个百倍，他的意思就 exactly 是一百倍。正常这么多的种能够带出这么多的丰收，那一年这么多的种却带出平常丰收的一百倍，那叫做荒年撒种，百倍收成。而因为这样，以撒就日增月盛。哦，这中文翻译太好了，日增月盛，每一天都在加增啊。所以为什么给这篇信息取名叫领受神加增的祝福，因为他每一天都在加增啊，日增月盛，每个月就更加的强盛，到一个地步他成了大富户。哇，多宝贵的经文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。祝福你也要昌大，日增月盛。 Amen。 但是他昌大跟日增月盛的关键在哪里呢？在于他凭信心去撒种。你知道饥荒的时候，正常来讲都不是撒种的时候，那个种子你应该留一下，过个三年五年饥荒总会过去，到那时候那个种子或许它的质量不如以往，收成会比较有限，好歹不会血本无归嘛。你怎么会在饥荒的时候撒种呢？万一缺水，万一各样的因素，你就血本无归了嘛。但是以撒在那时候却凭信心要来撒种。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你我要领受加增的祝福，单单只是在那里顺服主的带领是不够的。其实这些年间，我从刘牧师身上就学到一个功课，撒种的功课，要凭信心去撒种。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在那里等候等候，但等到时间过去的时候，机会也过去，我们其实真正失去的是我们领受神恩典、神祝福，能够加增、能够强盛、能够昌大的机会。我就想到教牧领袖学院，就记得三年前当我接教牧领袖学院的时候，我那一发现，我一看我就发现，哎呀，当时的学生都是一年内要毕业的学生，我说毕业之后后无来者，再也没有别的学生。我当时满脑子想着，我说刘牧师把领袖学院交托给我，无论如何一年内 不能关门，要不然这个怎么混得下去呢？因为我说最起码要撑三年吧，我就满脑子想着啊，撑三年撑三年 OK， 只要自保就要撑三年。但我就在想怎么样撑三年啊，我总不可能叫学生延毕把他们硬生生拖三年，不行嘛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想那没办法了，就撒种吧。我就开始就打电话给我们分堂的牧者，问他们可以去拜访他们，拜访他们就跟他们分享，我说亲爱的牧师啊，你们教会事工太好了，但是你们工人不够啊，要不要派一些弟兄姐妹到领袖群来受装备，能够兴起工人啊，要不然牧师教会只有你一个牧师，你生病度假怎么办呢？你知道我就开始四处的飞，四处去这样子在撒种的时候，哎，慢慢的就有学生进来了。你知道这其实很特别的事情，其实在这些年间，在疫情前，北美的神学教育是进入一个很严重的寒冬季，因为基督徒人数减少，教会人数减少的原因，其实很多神学院面对极大财务跟招生的压力，好几个超大型超出名的神学院都把自己的建筑物给卖了，因为缺钱的缘故。然后 我们就在那里，我跟我同工就在想，我们 要在荒年要凭信心撒种啊。我就开始到一些分堂去的时候，感谢主就有果效了。 当然我不敢说我们有百倍的收成、啊、但是我粗略算一下，这两三年我们最起码也招了70位学生。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荒年是你要撒种的时候，特别因应疫情，教牧领袖学院转型成网络学校的时候，我们更简单的能够在世界各地轻易的能够做早生的工作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就要请问你了，在疫情时代，或者说在这个混乱的时代，你当在哪里撒种？不要只想着自保而已啦， OK？ 这两三天有几位弟兄姐妹就在跟我闲聊，就跟我谈论说，哎呀，现在这个俄罗斯跟北约之间的张力啊，说如果爆发核武战争啊，这个俄罗斯的那个核弹绝对第一个瞄准的大概就是硅谷。为什么？要打到纽约跟 DC 比较远，一定打到硅谷，那怎么办？要不要去逃命？我就跟那弟兄姐妹讲，我说如果真的爆发核武战争，除非你有办法 上火星或上月球了，不然逃到哪里都一样了。 OK， The real question 不是自保， The real question is 我们要在哪里撒种。如果真的，我不认为啦， OK， 所以不要讲危言耸听，我不认为， OK， 如果真的要爆发什么很强烈的事情，如果我们真的日子在地上有限，那我们就更应该问，在我们有限的日子里面，我们当在哪里撒种，好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能够借助我们来显明呢？或许是跟人传福音，或许是要跟人和好， Amen。 最后第三，我们要来抓住神的应许，让我们看到创世纪26章24节25节，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后裔繁多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，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你知道很有意思，当以撒凭信心撒种的时候，他有百倍收成，日增月盛，这刚我们读过。但是他领受这些祝福之后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居然不好的事情发生了。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呢？因为他太强盛了，以至于当时当地的那个地主啊，基拉尔的王啊，亚比米勒，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，就把他给赶走了。而把他赶走，他就四处去打井，就要打到了井呢，又一直被抢走。好不容易终于安定下来的时候，在24节，神就向他说话，神再一次向他确认神自己宝贵的应许。你知道这边提到说，以撒就筑坛求告神的名。其实筑坛啊是有双重的目的的，一方面筑坛是纪念神的显现，另一方面那个坛就成为一个敬拜祷告的地方。而以撒呢，当他听见神再次向他显现，再一次确认在他身上的应许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就在那，而且住在那附近，在旁边那个支搭帐篷、哦、为了在那里能够敬拜祷告。换言之，抓住神的应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真的相信这是加增的季节。在一个半小时前，我听到一个蛮有意思的见证。有位小组长告诉师母说、啊、他有一位好朋友一直想要、鼓励他去教会。他这位小组长好朋友曾经去过一次教会，后来就不去了。那他就一直鼓励这个小庄，就一直鼓励这个朋友，哎，去教去教。这个、朋友就一直觉得啊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。后来啊，这个朋友啊，就认识一些其他的朋友，就带领他就介绍一些这个毒品给他，甚至那个摇头丸啊。那而且呢，他的这个朋友的损友啊，就告诉他这个摇头丸吃了绝对不会上瘾，吃了绝对会很嗨。所以呢，这位还不是基督徒朋友呢，就尝了一下这个摇头丸。那当然你可以想象了，一尝下去，哇，那个刺激感官啊，各个方面，哇，实在是觉得非常的嗨，非常的快乐。结果很特别的是，隔天那个药效过去之后，他忽然间想起来，上一次这么快乐的时候，是他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。所以他就决定，他要再次回到教会。结果上个礼拜他就去了他家附近的一个教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绝对想不到，我也绝对想不到，神能够用摇头丸带领一个不是基督徒人再一次走进教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真的相信这是加增的季节，我相信这是人要得救的季节。我相信在你我的生命里面，神也要继续做加增的工作。 Amen。 但我们就需要来顺服主的带领， 凭信心撒种，抓住神的应许。阿们，愿上帝祝福你们。